们要念的本周金句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出来的，我们就一起念两遍。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们再念一次。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好，现在我们小朋友要到楼下上主日学。我们其他的，我们准备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要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现在就开始念《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了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洗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今天神来的信息叫做：“你领受圣灵了没有？”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谢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昨天有迎新会，有好的天气，也很好的场所，都是大家准备，也是向神祷告来的哈。我们看到有上百人的参加，有大家有吃得好吗？有没有玩得很愉快？感谢主，这是感谢。所有的同工是在前在后很用心的摆上的，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一起和同工一起这样子的分工，去一起这样子的美好的合作。我们是感谢上帝有这样子属灵的家庭，我们一起来服侍神。今天我要讲的讲题哦，事实上是今年要讲的讲题，大部分都是在《使徒行传》哈。到现在还有人搞不清楚，我们还用哪一本书的话，大概是刚刚来哈。一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讲什么呢？讲到教会的诞生，也讲到教会怎么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成长。我过去有提到教会是什么？教会，英文。就很简单，是 church， 我们常常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你会觉得这间 church， 这间教会好不好？你看他们弄出来的这些资料是很多的国际海外宣教的工作，哇，宣教的工作，他们也做了很多社会福利的工作，非常努力的。邀请人来查经班啊，他们你看看这个图片里面还有人有全球性的那个查经的讲座。我请问你们，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教会？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教会？好像都有啊，这个是教会啊。我说啊，不认识，当然开始的时候你刚刚看到人都不认识，那是正常的 OK， 但是最好你不要。 因为我们在参加教会以前，参加一间教会以前，我们有很多新朋友也从别的地方进来。参加教会以前，你们一定要问一下，这间教会到底跟我们的信仰，就是你自己的信仰，有没有相同？当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讲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讲的信仰应该清楚明白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信仰根基是三一神，三一神英文叫 Three Person One God。 那个 Three Person 就三个位格是什么？是为圣父、圣子、圣灵。那每一个位格，他们每一个位格是同尊同荣，换句话他们是平等的。三位位格我们也是一神，他们都是神，都是同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我们要相信的，我们要敬拜的，我们要尊崇的对象，我们缺一不可的这种信仰，缺一不可的信仰。我们仔细看这个教会，刚刚显示的教会，你仔细的再去检查一下的话，你看到他的教会的历史，他上面在网络上还讲了，他们说他们的教会是注意听，他们教会是说他们真正的教会，他还说真正的教会是被基督第二次再来所建立的。他所谓的第二次再来的基督是谁？不是主耶稣基督，乃是这个异端教会的创始人，是安山弘，是个韩国人，他生于1918年，死于1985年。你看到这一段的叙述的时候，这是他们上面的这个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们不相信的是不相信三位一神的第二位格。第二位格是谁？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清楚了，这间教会不是我们要进入的这个间教会，他这间教会事实上是异端。那我们怎么去鉴定呢？我们是怎么去鉴定呢？我们是鉴定是说这本圣经来鉴定。那看到他们也用圣经哦，上所有的宗教，包括这个宗教，他这个教会，他假若加添了或减少了这本圣经的经节的话，都是异端，都是异端。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初期的教会怎么去明白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三一神的这种信仰呢？他们需要从使徒直接的教导来坚固他们信仰，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他们这个聚集在一起的教会造成他们异端的开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刚才诗会所读的经节，是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如何教导这些门徒来坚固他们，使他们相信的信仰是根基在一个三位一体的三一神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赐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何等的可贵，让我们不论是我们传说的想要了解的，圣灵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你要阐述的真理是什么，告诉我们当走的路。今天祈求你来再一次的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语来传说，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每一个听者进入他们的心，成为他生命的粮。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保罗在这圣经里面所提到了，保罗 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了以弗所，他遇见了一些他圣经里面说是门徒，是一些信徒。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过圣灵赐下来。保罗就意识到他们对福音，这些信徒对福音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注意听，是不完全的。虽然他们自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不完全认识福音。这好像在十八节的地方，十八章的地方提到了一个很出名的，就是亚波罗。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是一个亚波罗，是很会讲道解经的，但是他们只受过施洗约翰的礼。而且这群人就是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没有听过圣灵，所以保罗就知道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不完全明白这个福音的这个教师，很可能就是亚波罗所带领下来的这些信徒。我们注意到很有意思，你们注意到保罗对亚波罗这正统信仰的观点，始于他在检查他的信仰是不是对的时候，他是审查他的信仰，他是始于一个关于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他看看圣灵他清楚吗？然后他就继续问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徒，他就开始问他说，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们说知道，他们的回应是相信耶稣基督。保罗就马上就奉主耶稣基督名，在对这个十二个使徒施洗。然后你看到那个经文后面，就看到他们领受了圣灵，领受圣灵以后，他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我认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对圣灵是不清楚的，圣灵不清楚的。那这个使徒是很清楚，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都很清楚，他有经历过，但是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对圣灵不清楚。如何来辩解这些是圣灵呢？上帝就在那个时候特别赐下的，像五旬节一样可以看见的，可以听得见的，比如说方言，来鉴定他圣灵确实进入他那个人的生命。要注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因为那时候信徒还没有完备的新约的圣经，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新约的圣经。为什么呢？我们手上这本新约的圣经，包括新约，是新约是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五十多年才把这个新约完成。然后我们现在的新约，我们现在的圣经所拥有的都是特别是新约是从两千年来，你只要注意看，我刚才提到那的内容是两千年来从来没有改变的，也是从使徒一直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承受的这本圣经，这本新约的教导，乃是初期教会使徒直接的教导，我们是直接的教导。那时候两千年前他对着那个十二个这个信徒也一样的对着我们直接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圣经，这本圣经，使徒已经走了，但是我们要用这本圣经来验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确凿，怎么知道我们确知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没有？领受了圣灵没有？你领受了圣灵没有？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自己会审查自己， 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只称为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确认，我们要用圣经来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可能是你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你是往天堂的路上走，实际上你不是，因为你根本不清楚，根本不清楚你的信仰，甚至你对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是什么，你可能不清楚。所以我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定要悔改，认罪悔改，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然后那一句话叫做必然，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然领受了所赐的圣灵。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句话重要到一个地步，你们今天假如我讲完道，你们都有一阵子睡着了，但是这句话不能忘啊，这句话一定要听进去啊。那我们一起来念，为了要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念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彼得说，在这里他说，我们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必然领受圣灵。反过来说，若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你救主的时候，你就不可能领受圣灵的，圣灵也不可能进入你的心中的。若你领受圣灵，我只想要领受圣灵，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到神的国，那你也不可能得到圣灵的。毕竟耶稣基督跟圣灵是那唯一的神。这好像怎么是个比喻好了，这比喻说你要接受圣经，圣经的当作是神的话，你要做圣经当作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你说我不想要接受新，我只接受新约的教导，我不接受旧约的教导，那是不可以，这是不可能的。神的话是记载旧约到新约全然都给我们，缺一不可，你不能舍一求全。要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完全的就接受圣灵。记不记得我们的受洗？我们的受洗是奉父、奉圣子、圣灵的名施洗进入教会的。第二个，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圣灵生的。一个人信主以后，一个人他得救了，他可能不太清楚他的生命在转变，但是很奇妙，每个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就要经历圣灵真正的进到我们的心田里面。有些人比较明显的清楚明白圣灵已经进来了，有些人不太明显。然而那个时候这是一个事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在那个时刻生命就有转变，跟神的关系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他就能够祷告说阿爸父神哪，这样子生命的改变，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且口里而出的阿爸父神，这个是理性不能够说服人来改变的，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举个例子，我的外祖母信主以前，她来到我们家，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通常都是把窗户全部关起来。怎么关起来？她是非常紧张，她对 不太相信任何事情，他怕东怕西，他生活不是不什么喜乐。他89岁的时候才信主，89岁的信主。他信主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我看出来的改变，就是到我们家以后，他就把窗户全部打开，全部打开，而且他很喜乐的。而且我看到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他都会跪下来祷告，他祷告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说阿爸天父，他是用客家话说的阿爸天父。他在信主以前不可能称呼上帝这样的名称，因为他过去是一个非常非常惧怕鬼神的人。现在他信主有很大的改变，有这么大的喜乐，他称呼上帝是阿爸天父，都是圣经上面有说的，这是神应许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生命的改变。那我们为什么有生命这样子的改变呢？因为基督徒是从圣灵而生的。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告诉人要进神的国要怎么样？要重生。要从哪里生？从圣灵而生。因为肉体生的仍然是肉体，肉体你再努力的去改变仍然是肉体。举个例子，一个鹦鹉，你再怎么样训练它讲人话，训练到一个地步，它讲的人话讲得比你流利，它仍然是什么？鹦鹉。一只猴子，你再把它打扮，打扮得像人一样，好可爱，穿着什么衣服，它仍然是什么呀？猴子。对上帝而言，我们是根据上圣经，对上帝而言，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在堕落以后，人的灵已经死在哪里？在罪中。因为死在罪中，他就不能够再靠近圣洁的上帝。为什么？上帝的属性是圣洁的，上帝的属性是不能容忍罪的。所以人怎么样的努力的去清洁我们的肉体，怎么样的清洁肉体以后，那个肉身还是肉身，人的灵仍然什么样？是死的，死在最终的，仍然不能够圣洁的亲近上帝。所以我们肉身生的还是属于肉身，我们不能够进神的国。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当作你救主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传授的生命，请注意，我现在在下面的讲章里面常会讲一些假设。这假设是什么呢？这假设是说，如果圣灵不存在，如果圣灵不存在，我是用这种方法，是什么方法？是反证法。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没有圣灵的话就没有这个。所以 这好像是说这个好像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不，我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存在，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你就不可能是基督徒。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领受的我们基督以后，我们必然领受圣灵，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必有圣灵的同住内住。我现在的假设就是说，假如没有圣灵，这是一个假设，没有圣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信仰就是死的信仰，因为你的悔改的时候，圣灵假如没有跟你在一起，你的宗教 事实上是一个死的宗教。你唱的诗歌，我们刚才唱了很多诗歌来赞美神，你听起来很动听很美，但是上帝不听，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奉献去服侍，在人看起来哇，你的牺牲，你的牺牲非常感人，但是上帝不理睬你，努力的遵循所有的宗教的仪式都做了，但是上帝不接纳，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为上帝做，我们都是为上帝做，但是这些是徒然的，因为圣灵，你的灵已经死了，你的灵已经死了，圣灵没有在你的里面，生命，你的生命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只有从圣灵生的才是属于神属灵的生命，只有从天上来的圣灵在你的心上工作，否则你就没有属灵的生命，你的灵仍然是死的。感谢主，我们在认罪悔改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以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同死同复活。复活是什么？复活是有一个意味，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灵就复活了。我们领受圣灵，所领受的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是赐生命力的圣灵。这是罗马书那边讲的，使我们能够从罪里被释放。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想到了一个有人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讲到鸟，鸟有一个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可以对抗地心引力，我们没有，但是鸟有，它可以飞，它可以飞 在空中飞，它但是空中有一个地心引力，一直要把它抓下去，但是鸟可以飞，鸟有生命力，飞的生命力。一样的，当我们有新生命 的力在我们当中，这是 圣灵所赐的力，所以我们可以从罪中来释放。第三点，圣灵使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心意更新的变化，我比较喜欢用英文 transform，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这个字 transform， 因为我们切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内住的圣灵就使我们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借着神圣的恩典，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个是好像是我们来想到的是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也是 transform 啊，变成蝴蝶。他变成蝴蝶以后，他看的世界是，他看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一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就看世界都不一样了。我们有新的想法、新的愿望、新的悲伤、新的喜乐，这些都是圣灵创造的。这些新的心思意念，圣灵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就看到上帝的国度，以前看不到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不再处于喜悦取悦我们的肉体的生活，要过一个取悦上帝的生活，让这个生活能够荣耀神，是一个崭新的生活。如果再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一生不可能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记不记得我们基督徒有那个过去我们培灵会的时候有提到，我们基督徒有三德哈，一个是什么？得救，然后是得胜，然后得赏啊。得救我们讲的很多，得胜我们会慢慢多讲一点。得胜是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换句话，基督徒在这个见主面的那一天以前，在地上在活的时候，你一定要过一个得胜或是成圣的过程。在这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要得胜的话，一定要靠着这个圣灵。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中的人，我们生活在罪里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是若靠我们自己立志为善，这是徒然的。但是圣灵有圣灵存在的时候，圣灵就会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审查自己，让我们来去除一切污秽的罪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常常仰望我们的主，常常仰望我们的主，让这些外来的邪念、外来的侵害我们心思意念的干扰，都因为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来除去。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单单有个成圣的地位，而且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有成为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除了我们想想看，要洁净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洁净呢？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洁净的，就是洁净的圣灵，圣洁的圣灵才能够使我们圣洁。成为圣洁是圣灵的做工，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是依靠圣灵，因着圣灵运转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成圣的过程，成为一个可以脱离罪的统治，使我们所做的是成为上帝看为良善的事情。第五个是圣灵导入真理，是圣灵在教导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你自称你自己是一个信徒，除非圣灵教导你，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是跟人说话是对着耳朵说话，是不是？但是圣灵跟我们说话是对我们的最里面的内处的灵魂在说话的。圣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圣经跟你说话，甚至跟当代的人说话。我给你们看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你们看到的这个是一片圣经，一纸纸张的圣经，它融化成一个心。你看看那个是一个 heart 啊，一个心，心形的钢啊，这是钢，旁边那个是钢铁的钢啊，它上面是圣经，原来是一本纸做的圣经啊。你看到这个图片，你可以看看真正的东西，是你可以在纽约这个911世贸中心的纪念馆，你去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这一片的小片的心形的这个，我称为它心形钢的碎片，它是圣灵用圣经的话和人说话的，和当代的人，就是我们现代人在说话的。这片小片的这个心形钢片，这个碎片怎么得来的呢？怎么被发现的？很有意思，在2001这个我们不会讲错的，2001年的时候，911的恐怖事件， 在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在后面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在纽约的这个纽约市的911的世贸中心的这个遗址，就是垮下来以后的遗址，他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他去做什么呢？他去收集这些这个残骸做他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有一天他在会区正在筛选哪一些碎片比较有意义的时候，一名消防队员就溺交了这个东西给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页的圣经融化跟钢融化成的一个碎片。你注意去看的话，那个碎片的是 一些纸、可以在这个大灾难，你想想看，这个灾难这么大的灾难里面，这个 building 这样就跌下来，这样灾难里面幸存下来的这片残物，你要注意看那个圣经，注意看那个圣经，你它是圣经是张开来，你看到那个是圣经是原来是张开来的。911事件的时候，它可能是放在一个张开的一个地步，这样子翻开来。那上面看到的经文是哪里呢？彰显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38-39。这存留的经文是在复仇。我讲复仇这个字是我怕我发音不清楚，所以这复仇就是报复血恨的这个复仇，在安的这个 title 之下，这个经文写下来，这个经文是很有名的，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听见有人说话，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耶稣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来打。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有这么多的经节，有这么多的经文，但是来自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这一段的话，竟然在911袭击这个事件的时候，过了以后被发现。被永远的，像我们现在都永远的暴露在世贸中心的遗址的上面。当世贸中心倒垮的时候，上帝的话从不改变的话，竟然这段话里面显示这些字迹是印出来的纸的，在纸上面的字迹。竟然跟这个旁边的个钢铁融化在一起了，在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是很 incredible 的事情，这是一个上帝的作为，人做不到的，人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但是是圣灵做到的，圣灵不单单是。这个是圣经的真正的作者，而且他会通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很多人有经历，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上帝的话在最合适的时候，在你的处境下面来回应你，来跟你说话。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在跟你说话的，住在是圣灵通过圣经跟你说话的。第六，是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的。基督徒都要祷告，都会祷告。我刚才提到的我的外祖母，她信主以后，她很自然的会祷告，她是不会识字的人。但是他会祷告，他祷告，这个祷告这是个新生命信主人的一个真的标志，但是没有圣灵的帮助，一个人能够祷告吗？有多少人经历过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管你读了多少本书，教导你如何去祷告，你也可以像回教徒，你们看到回教徒，他一天 三次的很虔诚的祷告，他坐着、跪着、躺着、趴着都可以祷告。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你的祷告是像什么？像空气祷告，毫无价值的。这没有写，这个史布真这样说：没有圣灵的祷告，就好像没有翅膀的祷告，就好像没有有个弓，但是没有箭。你的祷告是无法呈现在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圣灵，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在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们领受圣灵了没有？你确认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中的人请举手。感谢主，没有举手的人的基督徒请不要犹豫，因为除非你不是不清楚你的信仰，你根本真正的没有悔改认罪，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救主，否则你应该要举手确认圣灵是已经内住在你的心里的。因为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然接受圣灵所赐啊，所赐的圣灵，你必然接受了这个圣灵。因为这圣灵，因着圣灵我们有新的生命，因着圣灵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更新了，因着圣灵我们被圣灵，我们可以顺着圣灵而活，我们能够做结出圣灵的果子。因着圣灵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力量过一个得胜讨主喜悦的生活。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我们知道我们要体贴圣灵。最后不是最终，也不是止于这一次，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祈求，如此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越活越有生命的成长，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离了圣灵，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让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信，主，我们的生命是跟你可以交流的。主，我们谢谢您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跟你能够更亲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审查我们。谢谢您，我们相信的这是您自己的完全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姐妹，我们起立。我相信透过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唱一粒麦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肯定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同在，我们可以胜过苦难。
他人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凡的声音，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翅膀，并肩胜利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翅膀，并肩胜利荣耀。主我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身上成就你旨意，
放下自以为，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